就是他们的属灵的需要，或者是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的需要哈。因为神也有托付我，在这个辅导方面啊，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些彼此的这个研讨跟互动。那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常常有那一句歌词出来：白白受痛苦。啊，我们不到主耶稣施恩座前求，就白白受痛苦。不认识神的人，有很多白受的痛苦、冤受的痛苦。可是认识神的人，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心里面就是这一份一种重担。啊，一种负重感，一种心里面一种，或许讲心疼吧。我们有这么一位那么丰富、那么爱我们的主，命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他说奉我的名你求，那为什么我们还受白白受那么多的痛苦？还有另外两种，我也很焦急。一种是不晓得自己昏昏沉沉的、昏睡的。啊，就是，这个信心呢是被摇到就睡过去了，那另外一种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圣经说，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都要加给你。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确切的，但是这个话如果没有你自己从他那边听到是对你讲的话，你不会有感动，你也不会放在心里面。然后久而久之呢？就是我没有问题呀，我很好啊。那事实上，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很严重、要命的问题，就像那个大臣的儿子要死了，这种问题我们自己在昏睡当中、在沉睡当中、很安舒当中，我们摇摇欲坠，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有什么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碰到、你知道你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感谢主。那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是一个转机，不是说你要转成好的什么，而是说转机让你可以把你推向主。当你亲自听到耶稣对你所说的话，当你亲自听到耶稣管教你，耶稣告诉你，安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是那个变成酒的水，都是甜的，会越来越好。好，这是我。啊，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我心里面的一些负担哈，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吧，在灵修的时候跟大家特别是提到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那在谈到这个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呢，我谈到耶稣邀我们为朋友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大概我会有至少有六个哈，5次到6次。我需要把这个本来我要跟带大家一起灵修的这个神迹的方面，特别是约翰里面的神迹哈，跟我们生命是跟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是息息相关、紧紧的扣在一起的，都是我们需要的神迹。那我们知道，当你在如果你对于四福音，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哈，那通常呢，人家都会跟你说。你信主之后呢，从新约的福音书开始念，那一般呢，有人会跟你建议说，从约翰福音。当然有人也不认同，因为约翰福音事实上它是很怎么讲呢，就很深奥的，一个比较道理性的，它都是真理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是真理，都是不变的真理，都是神放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对我们说话的四本耶稣的这个行传哈，但是约翰福音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对于说要让你先读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当你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谈到我跟神的关系。可是神看不见，约翰第一章说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你会看到约翰福音耶稣的行传是跟人个别的一种关系的描述，还有阐述哈。约翰有他很特别的神托付他的责任，他的恩赐， 你看他有这个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三书，然后最后的一本这个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神按着给个人的这个恩赐，然后托付给我们不一样的任务，以至于我们这个后面的人，我们没有看到就能相信，没有跟耶稣面对面，我们就能够领受，用信心来领受这一位耶稣以马内利的神亲自的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是活生生的，因为他把父表明出来。那为什么要神要派他的儿子差他到世上来表明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人，不是人在找神。但是当神找到你，你回应了，你归属他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经节哈，这个灵修神迹的这个人生的神迹中的人生哈，神迹的人生里面第一个经节，约翰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这个我们都很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在呼叫说，人神所造的每一个人，回来吧，回到父家，只要你接待他，信他的名。可是我们跟父亲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罪跟他的隔阂，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离他太远，我们不晓得回家的路，所以耶稣这位表明父亲天父的这个独生子呢，到世上来，他说我就是道路。所以你再再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把你跟神紧紧的要拉在一起。首先你要因为你的信心跟接待，什么叫接待？当我们接待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哪一种客人了哈，那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心态来接待。有的人你可能想说，哎呀，赶快走吧，我跟你打个招呼就好了。可是有的人你就会尽心尽力的想要让他在家里面待得非常的温馨，你会很热心的去接待他。所以这个接待基本上就是说，你把他待他如贵宾，而且接到你的心里面这个家里面来，然后你希望他就在你的生命里面跟你就不再有分离了。因为我们以前是跟神分开的，现在是和好了。礼拜天周牧师的正道提到，我们跟神在这个因为我们的信心里面跟他和好，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隔阂就没有了。所以呢，第一章约翰第一章马上告诉我们，神在叫我们回家。然后怎么回家呢？就是接待跟相信，而且是接待相信这一位我们看得见活生生在历史上活过的这个耶稣，他就是神的独生子。或许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家谱哈，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于家谱的记载方式很特别，而且很注重啊。我上个礼拜在谈到我的那个课程的时候哈，这个培训这个门徒课程的时候，我谈到莫迪改这么一个被俘虏过去频频访问的人，他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他是谁的孙子，谁的曾孙，谁的儿子，记得清清楚楚啊。那这个犹太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这种传统背景，我想我们中国人也是可以参美的哈，可以跟他们比的哈。那我要告诉你，在马太马可路加哈，你可以找到耶稣的家谱被归宿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这里耶稣的家谱是什么？归宿到什么？起初他的身世，他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位创造者。三位一体的圣子就在其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把这个虽然我们看不到神，而把这个要到世上来，已经到世上来的耶稣以马内利的神，这样的一个主耶稣呢，好，有他的出生背景，但是有他的身世，他是一开始就是这自有拥有的神，创造世界的这一位创造主。那也因为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对你的家世没有很清楚没关系，但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家世你一定要有，就是从这个接待跟相信 神的儿子耶稣，以至于我们再拿回来他儿女的权柄。作为一个创造主的儿女的权柄，跟你在世上做某某人的儿子女儿，这个差太多了。而且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你去看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那那里绝对会常常看到这个啊，主作王了，万王之王，我们所信的耶稣，邀我们成朋友的这位耶稣，他所给我们的这种啊权益是什么？我们竟然跟他是同一辈的啊！所以呢，当你今天如果已经是有信的耶稣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引以为荣。我们的家谱，我们的重生的日子，要从我们是神的儿女算起。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进来，然后呢是彼此相属的。然后上次我也跟大家说过了，耶稣说你们不是仆人，本来一个创造主面对他的创造物或创造的这个人的话，他大可以帮我们当仆人，可是呢他说呢，我称你为朋友。所以约翰福音呢可以说是一卷福音书呢，是一直要提醒你说，刚才我说不是我们找到神，是神自己对我们喊话，神自己对我们说他的心里的话。什么意思？你跟我本来就是在我的家里面的一个人，而且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了神之后呢，你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神迹的生命。有神就有神迹，如果你有神没有神迹的话，那你的神可能是在休息或睡着了。当我的生命里面有神，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而且呢从第一章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是从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的血气就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 DNA 给我们，要把我们生出来，但是这个到坟墓就结束了，我们这个身体到坟墓就结束了。可是从神来的这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 DNA， 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原来有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这个神的属性跟神的这个形象呢，它就是我们最感到最荣耀，而且呢是我们最大的福分。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么你就在你世上的日子就这样子跟着潮流一直走，大家要走要生要死要怎么样都一样的哈。但是当你有这个归属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以马内利的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了，神跟我们同在了。那么如果有神同在的生命，绝对是充满着神迹的。那么如果我是有神在一起，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工，充满他的工作的神迹的时候，他是活的神的时候，那么我的生命就充满着惊讶，不但惊讶而且是惊喜。所以我会继续的在一月一次跟大家来分享约翰里面要告诉你说，孩子，你跟我本来就是一家人，你要回家，你要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我要在你的这个平平凡凡大家都走过的从几年到几年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里面呢，让你充满着惊喜，让你出其不意的发现你的生命充满着神迹。我们的这个专题在讲的这个治理管理里面呢，提到约翰第四章哈，今天我也是要提到第四章哈。那么提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神迹呢，第四章开始的这个神迹呢，不是属于你眼睛，就是你好像就是我们讲的说，哎呀，很奇妙，不是这样，也是很奇妙。那个神迹呢，不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好像使水变成酒，有没有？上次我们提到第一个神迹哈，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那不可能的变为可能。所有的神迹都是不可能变为可能，但是一个真正的最大的神迹，你要知道哈，很多魔术哈，很多奇事哈，你知道魔鬼也会做哈，但是有一件事情绝对魔鬼仿冒仿不来的， 就是人生命的改变，人生命的重生，因为那只有从圣灵而生。那么我们在讲第四章约翰的前面那个祭事的时候，当我们的角度是放在这个到底是要掌控呢，还是要管理呢，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从一个神的工作来看呢，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翻新，就是一人若在基督里就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整个翻转过来，那个是生命里面的最大神迹。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当你再一次回想到神给你救恩，你决定信他接待他那一刻的时候，这个绝对是你生命里面的最震撼的一个神迹。我们整个改变了，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些过去的那些被辖制的那些罪的债务全部都自由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淡掉了，被这个平常的生活让我们就忘记了这个救恩哈。我们能够得永生这个救恩，当然得来绝对不易。耶稣基督付上了他谦卑成为人，然后还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代价。但是光是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这个神迹，钱都买不来的。在我们的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之后呢，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就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生活中，我刚才讲的是生命生命的整个的翻转跟改变，从地狱跳到天堂，这种生命的改变，这个不稀奇吗？这个不让我们确要吗？光是想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绝对的安全感了。但是当你有这个生命的翻转之后，你称这位创造主为父亲，然后呢，你跟这个救你的救主做朋友，他邀你做朋友之后呢，你的生命中当然也会充满着神的工作。所以我要跟你分享的，上次分享了一个水变成酒，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够了，缺乏了，能力没有办法去预计到那么多的饮料，那么多的酒，那么多食要给大家吃。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着急，而且很没面子。在那个时候，耶稣行了他第一个神迹。那我要告诉你哈，这个生活里面的神迹，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主耶稣，跟这一位行神迹的主耶稣，称你为朋友的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要跟你一起来表现的。那我们上次听过这个水变成酒，而且大家说怎么你把最好的放在后面？当你没有耶稣的时候，你在享受的，你在过的日子其实就是好跟不好，那个好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主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你一起来，在这个神迹的工作层面里面一起合作的时候，哇，那个是上好的，那个是最好的，这是神要他儿女 的生命最丰盛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当我缺乏的时候，诶，信主的人会不会缺乏？会哦，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是在天堂哈。世上的人所接受的、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好跟不好、风波或怎么样，我们都会遇到，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地上，还在世上。那么你会碰到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一起来表现神迹的时候。我在这里要叮一件事情哈，如果你信了主之后，然后呢，你的生命充满着神的工作，我们叫做神迹，有神的迹象，有神的工作的这个事迹的时候呢，会成为你能够见证的一些很美的生活见证。但是如果你是在寻求神帮你做很多神迹， 刚才我是说你已经有神在你的里面，你跟神有关系了，他是你的父亲，然后耶稣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救主之后，你也愿意把生命交给他做主之后，那么所彰显出来的生命神迹呢，或奇迹呢，是一个只有你有的，别人没有的见证。那次我在讲到这个啊，唱新歌哈，我说到我们当面对主的时候，有一些歌别人是学不来的，只有你能对主唱，因为是他跟你，他是主角，你也是主角，没有你他就不需要行这个神迹。在你身上独独有的，你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但是如果反过来，你一直要寻求神迹，我要神给我神迹，我一直要寻求这些很奇妙、很让人惊讶、很让人惊喜的这些事情的话，而你跟这个产生有神迹的主没有所谓的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或没有朋友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些神迹呢，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那么大的一个事迹。如果你看过《十诫》这个电影的话，我们看的人都不会忘记，以色列人却马上就忘记。你想想看，所以神迹不是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条件，神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神之后行出来的生命迹象。当然我们一定会很期待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工作。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第四章前面是我们在讲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哈，她跟耶稣之间的这个谈到彼此的谈话，然后我们要来看学习他耶稣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用一个瑕疵的方法。那往下面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第二个神迹，就是约翰里面记到的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约翰福音第四章哈。那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看你的圣经哈。那这个事迹呢，是从耶稣离开撒玛利亚，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到了，他就到了加利利去了哈。他就过了两天，耶稣离的那地方就往加利利去哈。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呢，加利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好，耶稣的有一些行为让很多人很诧异，包括撒玛利亚的那个村庄的那些人都因为这个事情就信了他哈。然后呢，就听说了哈，耶稣的事情被风闻了，听说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大家就接待他。那我们知道，这些人可能就是十字架下面喊着说把他钉死的，那也有可能是那一群人啊。因为我们人喜欢看，喜欢热闹，喜欢新奇，我们喜欢对事情对于事情呢过于人啊。对于耶稣来讲呢，虽然他行的那些事情有些人接待他，可是有一些人怎么样排斥他，拿撒勒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出什么好的啊。好，那我们往下面看这个神迹哈，来到这个他使水变酒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做官的，这个做官的是当时候那个分封的王，就是西律王下面的一个臣子啊。那他呢就是在西律王下面办事情的，帮他服侍他的。那么他来自己呢，从他自己的地方加百农专程跑到这个当初这个就是迦拿的地方，好，就是使水变酒那个地方，迦拿婚宴的地方哈，来找耶稣。我们看一下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好，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态。什么样的事态呢？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没有讲原因，只有说快要死了。但是有一个叫医治，可能就是有生病啊，快要病死了。那么这个做官的这个人呢， 他是怎么来找耶稣的呢？刚才我们说，很多人风闻，听说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讲了什么话，所以到了47节说他听见，他也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也听见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因为儿子要死了，所以呢他就你要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需要走多少的路去见耶稣，他就赶快来找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了一句话，第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的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今天的灵修的当中，我们大家面对着神，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充满着神的工作？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想到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好，除了那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外，神的工作之外，你一定会常常哎呀好奇妙，什么时候怎么样，大大小小的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神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有神的工作，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察觉出来哈。妈咪常常说呢，连一个停车机那个车位有时候都是需要神给我们神迹，所以他就充满着感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都是恩典哈。每天在享受的空气啊，有水喝啊，有足够的饮食啊，我们都觉得这个都是必然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神的恩典跟他的工作。不过我现在讲的是跟我们个人哈有关系的，不是这个大部分的哈，不是这个公众的哈。好，那么现在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反过来说，你们不是相信我这个人，你们是相信你们眼睛看到那些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等于说你们享受那些那个展现出来的结果，过于相信我这个人。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灵修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焦点要把它对准了。如果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总是在我要什么，主啊，我现在很紧急需要什么，你来回应我，然后有回应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信心更加强，是的，信心加强，可是那个加强的信心如果没有在主的身上的话，对耶稣来讲这个不是信心。因为刚才我们说接待他相信他的人，他相信他名的人，相信他的名不是相信他让你看到的很神奇的事情。结果呢，接下来等于说呢，耶稣对于这个做官的人跟他陈述说，我请你去，他说你去医治我的儿子，因为我听说过，我听丁牧师说过，我听别人见证过，我听过很多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现在该是我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啦，哦，耶稣啊，你来医治我的儿子。他的儿子很严重，这是事实。可是他对耶稣，他听到耶稣可以治病，这是事实。可是他跟耶稣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在接待他跟信他的名，这个也是事实。好，所以耶稣才讲那句话。接下来那大臣回答，你看哦，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本来是一个好像把那个注意力就引开了，我的儿子已经快死了，结果耶稣讲了一句好像无关紧要的话，你们不看神迹就不信吗？好，然后他就对那大臣说，先生啊，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去吧，就下去，你赶快趁着他还没有死。好，这个是刚才是一个不是信心的信心，就是我要看到结果，然后我才对这个行，这对这个神行神迹的神信得过。第二个是我有信心，但是呢我有一个被限制的信心，如果你不趁着他还没有死赶快去医治他的话，来不及啦。 这个是一种我们对主已经有信心，可是怎么样，是一个对神迹对神的工作有限制性，有一个理性的啊，一个障碍堵住了我们的信心。刚才我说过，当我们跟神有关系，当我们跟已经是主的主耶稣的啊门徒，我们是他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就是我相信。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要医治这个儿子，他其实不用说话，只要他心里面一个意念他就活了。可是你会看到耶稣一步一步的先说，你们的信心不能只要看那个神工作的迹象，是在我的身上。约翰第一章，他是真光，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在他的里面有满满的恩典跟满满的真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都需要的。弟兄姐妹，你们发现我们这个世代缺乏什么？缺乏公义，缺乏真理，到处都是让我们不晓得到底是真是假的，连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呈现的是什么。但是耶稣在这里要让这个，他要建造这个做官的，他不是排斥他，也不是讽刺他。耶稣对他说，当他说赶快去吧，没时间了，当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的这个很严重很绝对，就是说很要害的一个问题，快死了的时候，他其他都不管了。即使我做官，你跟我说什么话，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不满都没关系，只要你去救他。哇，这个爱是耶稣很欣赏的，那是一种很纯的父子之爱。我今天拿这个神迹，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做父母亲的，你知道吗？我们在神跟你的儿女之间有一个责任，把他的严重的问题带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去，跟他说，主啊，没有你不行啊。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哦，这个事情讲过了哈，往下面，对不起哈，我刚才重复了哈，来到五十节，刚才已经到了49哈。那个大臣说你不去就来太慢了。好，对神没有太慢的事情了，神迹就是人不可能做的，神可以做。那大臣说耶稣对他说哈，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好，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你的心里面存有多少耶稣对你所说的话？你读圣经有很多耶稣说的话，但是你有存多少耶稣对你针对你所说的话？如果你不去跟他讲你的问题，如果你不听到他讲话，你怎么知道他对你说什么话呢？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话哈，神的话有两个词，我们就不讲原文了哈，有两个词，一个是代表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另外一个是代表说神对特别对你好像启示给你光照给你的，他要对你说的话。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官信耶稣所说的话，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当我生命里面有危机的时候，有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我到主的面前再一次很新鲜的去认识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他听说了，可是现在呢，他信耶稣所说的话，然后正下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走了。耶稣说回去吧啊。如果你信了耶稣所说的话，你就不会有恶意了哈。 好吧，他叫我回去了，反正我已经讲了，我也求了，他叫我回去。但是呢，你能确定吗？还是想说，那我赶快去找一个候补的方法，万一没有怎么办？因为耶稣已经跟我讲了，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的未时热就退了。好，你看到这个昨日什么意思？是已经是这个人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仆人因为他的儿子活了，也赶着要来跟他报告，两个就在路中相遇。他说昨天的未时，未时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的下午一点钟。这个已经是过了一个晚上，昨日的未时热就退了。这个官呢，他先相信耶稣的话，再来他把这个做了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记号，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信心不是这里才开始的哦，他的信心是耶稣说回去吧，他听了然后信了就往回走了。那为什么他还要问这个仆人什么时候好的？因为他为自己这个生命的神迹呢做一个记号，做一个纪念碑。我相信从那天以后，这个官他跟耶稣就是好朋友了。所以今天呢，这个是耶稣他行的第二个神迹。那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点，因为跟我们的那个主题也有关系啊，跟我们专题有关系。我们身为父母的人，或者你是在长一辈的齁，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哈。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呢，不是好的东西、好的事情，而是一个最好，而且要解决它最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责任。因为你认识的主耶稣，你认识的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怎么创造的？约翰第一章，起初，然后万物借着他造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我对于我们的家长们有两点，也是我自己的哈。当我讲到灵修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从神的话语来为自己领受哈，我不是帮别人领受。那我就告诉你，我自己在这一段神迹里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再次跟神对话的时候，我就想清楚我自己到底我的儿女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有没有看出来我的儿女现在最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是什么？那么这种要害问题只有我们的行神迹的主耶稣他可以做。这个要害问题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他说他的儿子病得要死了，那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我们信主有一个永生的确据的父母亲，对于你的儿子的灵魂有没有活起来，动不动心呢？我们如果一定要把它把这个官的这个信心做一点的解析的话，那我要这样说，有三点啊。第一点，他听说了，可是他很注意这个耶稣的消息，他没有听过去就不放在心上。不管你现在听了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在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听到或者是看到多少关于耶稣的故事，这个不是不好，但是这样的一个听说的信心都还没有进门。第二个，你需要见到他。你我上面写的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个钉，就是我注意着。在注意的说，耶稣的在哪里？ 那我这个事情跟耶稣的关系，什么时候都盯着我的好朋友，耶稣要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告诉他，我一定要请求他，要呼求他，然后你一定要见到耶稣，而且你听到了他对你说的话。你见他的时候，你求他，你告诉他你的问题，你要知道你在求什么，然后你听到他跟你讲的话之后，你就相信认定了。那相信之后呢，就去行。如果耶稣说你等着，你就等着，他说你就去，你就去。耶稣说你先不要做什么，你就先不要做什么，那不是这个恶就比较轻松了吗？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过一种人生，叫做不忧虑的人生。我们在超级市场买很多 sugar free、不加糖的、不加盐的、不加什么的、然后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呢？不忧虑的人生， worry free。我们的标签，基督徒就是不用忧虑的人生。那我们会不会有忧虑？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常人，我们有过去的模式。所以耶稣说，保罗对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把挂虑抖掉，然后赶快去见耶稣，跟他求，把你过去听过的，把你印象中人家的见证拿来变成你自己的见证，然后你要很仔细的倾听，到底主耶稣现在要你怎么做，按照他的话，他的意思去做，然后呢，要你去做，你就去做。如果他说你现在对你的孩子要怎么样，是一个管理，是一个规范，你就要执行。如果他说你给他怜悯，你给他机会，你再给他时间，你等着，你给他爱的时候，那么你就给他耐心。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姊妹问我说，到底怎么样教导孩子？我觉得如果你要回忆的话，教导孩子的那些书上讲的那些原则啊什么那些，不是都没有？那个是一个父母亲他成长到成熟到可以当父母的时候，就是会被孩子激发出来的一些智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第一个要有一个翻转，把那个旧的生命被主耶稣的救恩翻转成新的，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你就会有神形象里面那个智慧。而且我们还有一位主，你的生命改变了，然后你有一位常常陪着你，跟你一起同父一轭的这个主。好，我们要来祷告。好，我们要来祷告。我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愿意，因为今天我们所谈的，或者是看到的这段经节带我们祷告。灵修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增进剂，一些帮助我们靠近神的，他的话语也好，感动也好。那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感受领受呢，我们呈现给神，或许为你自己，或许带着我们大家都很好，好不好？我希望有两位，至少有两位，我们当中，当你在思想这段话 的当中，如果你有圣灵有感动你，来带我们祷告，好吗？恭敬谦卑的到你的面前，我们见不到你，可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天父，今天早上孩子恳求你再一次激发每一位相信你的人对 对于生命里面那种神迹，你的工作的那种感受，那种激动，那种新奇，那种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再活起来。当你救我们那一刻，当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活在你的工作里面，也就是活在神迹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很平凡很无力的这些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有神迹呢？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要想到很多需要你做工的事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说亲爱的长辈们，就像那个迦拿的婚宴，有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缺乏在那里，就像这个官远从一个村庄走到另外一个村庄来见耶稣，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他所宝贝的儿子很严重的生命问题。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掌控这些事情，
是的，主，
让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来向你求助，
是的，主。
让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思想理性里面一直寻找出路。哦，主，我恳求你今天早上再次的催促感动。
是的，主。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问题挂在嘴上，然后跟人家分担要求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就把它直接的呈到你的面前。
是的，主。
而且让我们有一颗向你呼求，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只有你的这样的心帮助我们，帮助激发我们的信心，是针对我们的救主。如果过去我们常常反过来要奇妙的事情发生才信你的话，求你饶恕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本来是苦的变甜的，像水变酒这样的一个神迹的经历的话，主啊，我们如何见证你呢？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在风波当中，在不确定在惊恐当中没有平安的话，主啊，你的话是落空的吗？孩子，求你帮助我们，凡是我们心里的愿意，把我们那一块堵住坟墓的那个石头，那种理性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成见，这样的一个堵住信心的这个障碍，求你的能力帮我们打通，好让你让真光直接照到我们的眼睛，照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让我们今天就再次的活在光明里面。求你的大能，你的同在，驱走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充满着你的真光，好让我们可以照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求你帮助每一位听见你所说的话，是你个别跟他们说的话，安慰的话，智慧的话，你要成就的话，你要我们每一步要走的话，都求你很鲜活的让每一位从你面前直接的领受。 着我们当中的几种没有满足你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满足你自己的心意的信心来祈求。因为大卫告诉我们，也是我们的经历，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求你特别医治我们有一种不是真的信心，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你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你跟我们同在，所以如果这样子不是真的信心，求主你就来医治，你让我们从死中活过来。我们也为一种理性的信心来祷告，主啊，或许很平凡，因为我们在这个理性的时代，我们主张验证的时代，我们有太多的理性堵住，让我们看不到你，听不到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求你来医治，
阿门。是的，
求你来融化，
嗯，
求你来穿透。
是的，
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工作，
嗯，是的，主。
免得我们活在一种硬邦邦、死死的，
嗯，
这样的每天的日子里面，
是的，主。
我们不需要这样过日子，因为我们有主，
嗯、
有主就有神迹，有神迹我们就有惊喜。我们为这些信心里面没有惊喜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嗯，
求你医治，
阿们，
为了你名的缘故，为了荣耀的圣名的缘故。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是或许是害羞，就像那个犯病的那个妇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可是他心里面很渴慕你，
嗯，
想去摸一下你，触摸一下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哦，主耶稣，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
嗯，
你就给他一个勇敢的心来见证你。
阿们。
主让他们此后不但被医治，而且能够心里面相信，口能够来宣告。
阿们。是的，
你是那一位复活的主。
嗯，
因为你应许我们，你那复活的大能大力要运行在我们这些信你的人的心里面，而且表现出来，好荣耀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完全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因着信你的名，所以我们奉你的名，凭这样来向我们的父神祈求，
是
祷告，阿们。
阿门，
阿门，
阿门。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让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你爱的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你的爱。主啊，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原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今天能够被你恩典的光照耀。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还去投靠谁呢？我们还去依靠谁呢？我们还要依靠我们自己吗？今天早上谢谢你记着师母的信息，主啊，你不仅把那个施行神迹的主让我们看见，你也把你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在呼唤我们，儿啊，把你的心归我吧，不要再走你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的心有声的还是没有声的，都愿意跟你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下来，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你怎么说我就怎么照着做。主啊，你拿去我的盘算，拿去我的理性，拿去我心里的不服，更求你除去我心中的顽梗。主啊，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这是无比好的。主啊，这是你无比好的福分，你不要让我自己的软弱，我的顽梗拦阻了这样的福分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主啊，今天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纪念我们，不是今天祷告完了我明天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等下次信息来的时候我们又来悔改，不是的。主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啊，我们要的是就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降服于你，我们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我们要信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